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早安，欢迎来到第29次的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引导班。在年节的过后，我们仍然继续来享受主的话，被主的话充满。起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哦，主耶稣，赞美你是复活的那一位，借着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胜过钱财的霸占。主耶稣，叫我们操练先来为着你，先给你，叫我们也得享你一切的丰富。亲爱的主，赞美你， Amen。 好，我们这一次的标题是对付收集馈送与结余。那读经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1到24节，就是第16章的全部。信息是灵前生命读经的第69篇。此外我们也参读了初信造就的第28篇理财之法。感谢主，经过我们追求完整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实在看见这卷书就是保罗来对付哥林多人难处的一卷书，一共对付了11个难处。在这个前半段1到10章的部分，保罗对付了哥林多人日常生活的难处，包括了分裂，信徒之间的诉讼等等等等的。那从11章开始，保罗一连对付了哥林多人5项的难处，是关于神行政的，包含了对付蒙头、主的晚餐、恩赐及复活。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来看最后一项难处，就是收集馈送。本篇是使徒在本书里所对付的第11件事，就是关于金钱、马门和财务的事。所有堕落的人类都在马门和财务的辖制之下。那对于基督来说，末了的仇敌乃是死，但对信徒来说，末了的仇敌是马门，就是财务。我想前两周弟兄们已经带我们看到关于复活这件事，基督末了的仇敌就是要胜过死亡的辖制。感谢主，借着复活最终还要胜过这个死亡。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最大的仇敌是要胜过马门，也就是胜过财务的辖制。那第四终点这边说，从马门的辖制之下得释放，需要复活的大能，而财务的流通会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与建造。感谢主，这篇必须要接在已过讲到复活之后，因为我们需要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胜过财务的辖制。好，那这个接着我们就先来看本周读经的进度。我先来看这个16章的1到9节，关于为圣徒收集馈送，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召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昌盛拿出来储存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才收集。及至我来到，你们称许谁，我就打发他们带着信把你们的馈送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去也合适，他们可以和我同去，因为我正要经过马其顿，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许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以便我无论往哪里去，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我不愿意只是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阿们。好，像这边主要就是来看到第二大点，对付收集馈送。从这个经节里面我们首先来看几个点。第一个，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召会，你们也当怎样行。说出这样收集馈送的事，不只是跟哥林多的圣徒讲而已，他在加拉太的召会也说， 所出这样的实行哦，是在这种众召会间啊同有的啊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啊。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收集馈送的事情呢？在瓜胡仪这边说，当时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地，同工也从耶路撒冷出外做工。当耶路撒冷召会有财务的需要，同工们在众召会中交通，需要众召会的收集与馈送，以应付耶路撒冷召会的需要。当时这个保罗应该说耶路撒冷有这样的需要，保罗这些使徒就在各地方交通，让各地方的召会也能够指引应付耶路撒冷的需要。所以保罗就嘱咐他们需要预先收集，把这些要给耶路撒冷的收集起来。那这边还要留一个点，保罗特别提到一个时间点，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昌盛拿出来储存着。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在瓜胡二这边就说，在主复活的日子聚集并奉献财物。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表号，是主从死人中复活的日子，称为主日。我们都知道主钉死十字架之后三天后他复活，他复活的那天就是主日。所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主复活的日子，某方面他也就是预表了复活。在小二这边就说，新约的圣徒在主日聚集，表征他们借着主的复活已经与主一同复活。感谢主，在主日我们就同享了主的复活，并且与主一同复活。小三说，信徒在复活里聚集纪念他并奉献财物，是凭着他复活的生命，不凭着他们天然的生命。按照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不会轻易的让我们的财物从手中流走的。那感谢主，当我们在主日，在主复活的日子里，我们享受主这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有这属天的观念，能够在主日一同的聚集，并且把我们的财物摆上。瓜胡三，馈送的实行。在保罗在这一段的嘱咐，他特别说到，及至我来到，你们称许谁，就打发他们带着信把你们的馈送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边谁来服侍这件事情呢？你们称许谁，谁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在小一这边就说，负责馈送的人需要蒙召会的称许，换句话说，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服侍的。我想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是鼓励人人进功用没有错，但是在财务的服侍上它还是有一点的门槛的，是蒙召会的称许。换句话说，经过一定的查验，经过一定的观察，是大家都认可的人才可以服侍这样的财务。此外，他必须在见证的原则下实行。什么叫见证的原则？就是至少要两个人来服侍。像我们在每个小区都有奉献箱，在开奉献箱之中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两个人来服侍。一个人不知道这个过程中什么样式，但有两个人在见证底下，就叫我们免去一切的试探和试诱。在第二小点，使徒也可以在众召会中负责馈送的实行，也是在见证的原则下实行。想这里讲到，即便是使徒感谢主，使徒当然也可以服侍这样的事情。保罗说，我去也合适，我们也可以一同的来服侍，但仍然要在见证的原则下，不是说比较老练了，在这个事情上就不会蒙试诱。不管我们的年日多长久，我们在服侍财务的市场都要谨慎，都需要在见证的原则下来实行。瓜胡四这边继续说，馈送执意恩典，这是外邦众召会与耶路撒冷召会在使徒指导下的交通。 感谢主，我想这是非常的甜美的。耶路撒冷有需要，使徒就把这样的需要交通到各地去，各地乐意的买上他们所有的来供给。那在罗马书这边，15章这边啊，更清楚的讲到这件事。来读一下罗马书的15章25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这里的我也是指的保罗，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对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有些交通，这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是他们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分享犹太人属灵的事物，就当供给他们肉身之物。谢谢主，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人传出来的，从犹太人当中传出来的，是各地啊，当时各地啊，外邦的教会啊，都得着这样属灵的福分，他们分享了犹太人属灵的丰富，他们也当供给耶路撒冷人肉身之物，这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彼此的顾惜，彼此的供应，在这个使徒的服侍底下，各个教会都得着他们所需要的。好，我们接着看到第二终点，关于胜过马门。这里刮胡一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马门，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亚兰文，就是指着钱财和财富。这里的马门与神对立，指明钱财财富是神的对头，夺取神子民对神的侍奉。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觉得追求财富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你仔细想想，从我们出生开始，其实我们就被教导着要追求钱财追求财富。怎么说呢？你看很多孩子上了小学，他就一直问为什么我要上学，我们就会告诉他，你上国小好好念，是为你以后，念好的国中，好的国中为着以后有好的高中，有好的大学，好的研究所，为着什么呢？最终就是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份好的薪水，可以说整个世代都在教导我们，从小开始，就是要追求那个好的收入，好的财富。但其实，这和神造人最初的目的是相违背的。神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的1章26节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在神造人的最初，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来彰显他，像他，还要能够代表他管理全地，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但人堕落之后，仇敌撒旦就进来，建立一个世界的体系，把人都转到这个体系里面，人受教育啊，人，追求他的职业，追求财富，就使人忘了神造人最初的那个目的。所以这边，这两个字写得非常的达意，这些财富，是夺取了神子民对神的侍奉，人被造应该是好好的来彰显神，来侍奉神，代表神，但今天所有的人都被卷进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在这里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更多钱。今天我们来读这些话，我们需要领会这样的事，我们不应该被这些财富夺取了我们向着神的侍奉。那刮胡二这边就说，所有堕落的人类都在马门和财物的辖制之下，是在说我们真是被马门和财物辖制了。小一这边说，少年官遵行神的律法，但当主耶稣告诉他要变卖家产分给穷人，此时他不能答应主的要求，所以主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在马太福音19章这边，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这个耶稣说，我要如何能有永远的生命，主就说你要遵行一切的律法。少年人很自豪就说，一切的律法我都遵行了，还有什么我要做的吗？ 耶稣就说啊，你要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哦，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有许多的财富。主耶稣就对门徒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看全地人啊，都被这样财物所霸占了，很难放下，很难走主的路。小二这边说，由于信徒堕落的天性，堕落天性的软弱，五旬节凡物公用这种实行并没有持续很久，到使徒保罗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在行传的二章，圣灵浇灌下来，在那时候有3000人在耶路撒冷得救。接着在信徒中间就有一个实行，他们就去变卖他们一切的家产田产，把银子放到使徒的脚前，信徒之间就凡物公用，大家都是共用这些的财物。但是到保罗的这个时代，这样的实行已经不复见了，人还是回头赚自己的银子，为着自己的需要。所以这边说，我们都是在财物的辖制之下，我们都是堕落的，这样的天性就刻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刮胡山带我们看到积极的一面，信徒在神的恩典里胜过马门的权势，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脱离这样的辖制，胜过马门的权势。小一在五旬节那天，在圣灵的能力下，所有的信徒都推翻了金钱的辖制，实行凡物公用，按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小二这边说，复活的生命乃是全备的供应，使信徒活出一种信靠神而不信靠财物，不为着今天而为着将来，不为着今世而为着来世的生活。这句话太好了，我们要过一种信靠神不信靠财物，不为着今天为着将来，不为着今世而为着来世的生活。靠我们是做不到的，需要复活的生命做我们全备的供应，使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不信靠我们的财物，不信靠我们存款里的那些数字，而是单单的信靠神，不是追求今世的需要，是追求来世，追求将来神对我们的赞美。感谢主，这是一种推翻了短暂无定之钱财霸占的生活。我对这个短暂无定钱财的霸占很有感觉，在我初入职场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薪水还不高，我就想，我现在需要努力的工作，等到有一天我如果能够有某一个薪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非常的足够，我一定就可以专心毫无后顾之忧的来爱主侍奉主。那随着年日的过去，薪水慢慢的增加，有一天果真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觉得还是不够，当年觉得够的到现在觉得不够了。不是说我外在的需求变大了，是好像我又被更多的东西吸引，我又想要索求更多的东西了。我就对这个财务很有感觉，永远没有追求完的那一天，我们实在需要从这样财务的霸占中得拯救。你有的越多，你想要的也就越多，你永远停不下那样的追求，所以实在需要这复活的大能救我们脱离这样财务的霸占。小三这边就说，对付馈送摆在论到复活生命的实际之后，乃是因为要脱离马门的霸占，需要复活的生命。感谢主，我们需要复活，需要死然后再活过来，我们属魂的生命要死，属世的观念要死，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活过来，使我们胜过这金钱的霸占。刮胡斯这边说，这对付一面使人脱离马门的霸占，另一面也为着众召会之间财务的交通与神在众召会中的行政有关。前面我们交通主要讲到我们个人一面要脱离马门的霸占，要经历复活的生命。那这边又提到，除了个人的一面，还有神整体行政的一面， 借着这样的馈送，谢主就补足了众召会之间的需要。所以第三重点这里说，哥林多召会的供给乃是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这是为着神的行政。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大点，基督徒理财的方法。哦，这几年对于这个理财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很多网络的文章影片一有这样的题目，大家都非常的想要了解，感谢主。但今天我们要来了解基督徒的理财方法，到底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钱财。这边有六个重点，有一一的来进入。第一重点，要把钱拿出去种，种就是种植的种，要把钱拿出去种，我们要有种的观念，种是会长大收成的。在刮胡一零后的九章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也是圣经里说理财的原则。基督徒送钱给人，就是拿出去种。神乃是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刮胡二，要学习把钱拿出去种，等到你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收你们所种的，你们不能收你们所没有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收我们所没有种的。在我住的那个社区里面，一楼的邻居前面有一个院子，就常常看他在那边种菜，有时候种小白菜，说种葱，种九层塔。那无论如何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只能收成他种下去的东西。他如果没有撒那个种，他就不会期待从他那个院子里面收成那个东西。今天也是一样，对于我们的钱，我们要认识它是能够种的，而且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我们理应多多的种，多多种到主的面前，种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很实际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财物花费在召会生活里，花费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这就是种。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收我们所种的。谢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握在自己手里比较安心，但这里有一个观念，我们乃是要种，种在召会生活中，种在主的面前。什么时候收成呢？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想我们所摆上的，我们这位主都纪念，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自会应付我们所需要的。第二重点这边说，要奉献给神。刮胡一，在旧约里，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每当我们提到要奉献的时候，常常提起这样的经节，这个经节的应许是非常丰厚的。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第一个讲到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所摆上的都是我们当纳的，是应该的。当纳的什么呢？十分之一。像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摆上我们十分之一的奉献，要把这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在我初进入职场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这个十分之一要算得很精准吗？很精准的话，会有一些零头，是扣税之前还是扣税之后，到底要怎么算才能算出那个准确的十分之一？谢主，在那个时候我就听到弟兄们的教导说，我们不要和神太计较，我们若和神太计较，这个神在给我们的时候也会很计较。弟兄说，这十分之一是我们的底线低标，若是真的尝过奉献滋味的人，我们是要主给主给的更多，比十分之一还要多。感谢主，所以我也操练在财务的奉献上不要和神那么计较，多给一点，说出感谢主我们种的更多一点。 那这边有说，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感谢主，在奉献的事上，我们是可以来试一试主的。主这句话也是很有力量的，你们来试试看，看看我要怎么样来祝福。那这边的祝福也写得很清楚的，主是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这样倾倒下来，使你们无处可容。感谢主，我自己感觉哦，在这个奉献的事上，有难处的常常就是还没有试过，有试过的都是一试再试，一给再给，常常有问题啊，觉得给不出去，都是那些还没有尝试过的。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要来试试主，要这个把当纳的摆在主的身上，试试主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谢谢主。那瓜胡这边说，食但是贫穷的原因，酒但是丰富的原因。人以为手里越多越好，但是握在手里的是贫穷的基本原因。这边的食担酒担是哦，前的两米的单位啊。按照属人的算法，食比酒大，食担应该吃的比酒担饱。弟兄们教导我们，食担吃不饱啊，酒担反而吃饱了。我们好像觉得手里握的越多越有把握，但感谢主，我们给主给的越多，主乃是啊要加倍的丰富来赐给我们。所以哦，握在手里是我们贫穷的基本原因，要学习给主，给教会，为着弟兄姊妹们花费。那在第三终点这边讲到，一切都拼上为着神。这边特别有一个词是拼上，有时候好像我们是很为难了，但在摆上给神的事上，我们仍要拼上。这边引到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是旧约的一个申言者，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王堕落了竟然去拜偶像，以利亚就求神不要下雨，这一不下雨竟然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你知道三年多不下雨，地上基本上都干到裂开了，到一个程度大家都在找水喝，到一个程度连那个国王亲自出来要找水喝。那在那个时候，以利亚要在山上为神重修祭坛，要献祭，做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他就吩咐人要挑水来，把水倒在祭坛和祭物上面。你知道那个水是非常稀缺的，但以利亚竟然要求人这么做，而不是倒一点点哦，要倒到那个水从祭坛满出来，流得满地都是，在人看这是非常浪费的事情，但以利亚就这样做了。在瓜户山这边说，照人的思想，凡事要留退步，若是雨不降下，起码还有几担水，但是计算有几担水在手里的人，永远看不见天上的水，要看见天上降水的人，都得像以利亚一样能舍得手里的水。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你是先把水倒在祭坛上，然后天上的水才能够降下来。即便很为难，但感谢主，这个次序的原则我们还需要学习，乃是先摆在主的身上，先顾到神的需要，这天上的水才能够赐下供给我们的需要。瓜胡四，如果在信徒身上不能脱离钱的能力，不能蒙拯救从钱出来，基督徒的道路永远不能走得正直。盼望我们要做一个奉献的人，将你们的一切都摆上为着神。谢谢主。我们继续看到第四终点，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前面几点我们讲到要给神为着神，但在第四点还提醒我们也要给人，其实就是要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为着圣徒摆上。瓜胡一，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要丰富就得给，要贫穷就可保留。我再读一次哦，要丰富就得给，要贫穷就可保留。 谁在那里只为着自己着想，谁定归是贫穷的人，谁在那里学习给人，他定归丰富。这跟我们一般的观念很不同，我们需要在复活里，在复活的观念里来看这样的话。哦，谁在那里学习给，他定归丰富。瓜胡尔，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姊妹，神也按着你待人的度量来待你。这边是引到这个路加福音的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量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想这是我们可能从儿童时期就常常听到的经节，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次我在读哦，哎，借着这样的纲要，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领会哦。以往我们都觉得是我给人，人也互相给我们，但在这里哦，我们是给人的，但是啊，神是啊，就必有给你们的，你们有给人，我们给人，但是神说他就必有给我们的，所以好像啊，是我们来为着人，但感谢主，主也要为着我们的需要。那在这个经节里面啊，有几个很有味道的词，就是连用十足的量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这是在讲什么呢？什么十足的量器呢？这是在讲到以前啊，人在装这个米或谷物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个量器啊来装啊。你去买米，那就从这个店家的容器里面倒到你所带去的容器里面。那如果有装过米就知道，哎，你装在一个容器里面，好像满了之后，哎，你摇一摇这个容器，压一压，按一按，你会发现啊，容器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再倒一些啊谷物进去。连摇带按，说错，不是只给你一点，是请全力要把你这个容器装满，装到满，按到不能再按，摇到不能再摇，怎么样？继续倒，这时候这谷物就会在你容器上面形成一个小山丘啊，上尖啊，尖起来。当你还继续把谷物倒上去的时候，就流下来，从边边啊，容器的旁边啊，都流下来。连摇带按，上尖下，说出是一个非常大方啊，非常尽力的要把这些丰富倒给你。当我们愿意给人的时候，神给我们丰富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巴不得把所有的丰富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这样的领会啊，好像我们是给的是人，但是啊，主都知道，主也都纪念我们的摆上。瓜胡三这里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应当仰望神来顾到他的需要。但是只有一种人是神肯供给他的需要的，就是肯拿出来的人。瓜胡四，主说用十足的升斗，其实就是这边说十足的量器，当神给人的时候绝没有计较，从来是宽宏的，我们的神从来是阔的，我们神的杯从来是洋溢的，神从来不小气，他如果给我们的话就是十足的升斗，他给人的时候乃是连摇带按。谢主，主是这样大方大气的给我们，我们在为着人的事上，我们更有底气，也更敢给，因为知道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给人，神就必有给我们的。好，我们继续来到第五终点，为着过圣别的教会生活，财务上需要编组成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发表。刚刚我们讲到消极的一面，我们不要被财务来霸占，积极的一面，我们要让财务为神所用，编组成军。感谢主，弟兄们在这边引到了民数记这边以色列人被数点编组成军的图画，来说到我们的财务如何成为神的军队，为神所用。在瓜胡仪这边说，我们要统计数点盘点，在民数记的一章，神要摩西来数点以色列中的百姓， 20岁以上的男子有多少，我们要知道能够为神用的人有多少。同样，我们也要数点数点我们的财物能够为神用的有多少。第二，刮胡二说要理出优先顺序。在数点完之后，民数记的第二章啊，他就按着各支派有一个正确的顺序啊，有的站北边，有的站东西南啊，有一个正确的次序，能够排列整齐，为着征战。同样的，我们的财务也需要理出正确的次序啊，让弟兄们教导我们，当我们领到一份薪水，每个月领薪水，第一件事把要奉献给主的那一份先拿出来，然后剩下的才是为着我们需要去安排，我们的财务需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那刮胡三这边讲到削减不需要的开销，在民数记的五章这边啊，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一切患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人不洁净的都送出营外。当我们诚实的来看看我们的财务，就发现有些的东西是叫我们患漏症的、不洁净的，我们需要把这些送出营外，需要削减这些不合适的开销，好叫我们的财务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军队，为神来效力。最后我们来看到第六终点，学习在财务上有交通。前面几个点主要是看到我们个人在财务上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第六终点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财务需要在整个教会中，在神身体的眼光中看见财务需要有交通。这边有三个点，分别讲到三方面的交通。刮胡一是为教会的需要而摆上，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财务摆上，为着教会需要，有时候是买会所，有时候教会经常性的需要，我们都需要摆上我们的财务。那刮胡二是为圣徒的需要而有奉献，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观察到、知道圣徒有一些的需要，我们也合适的摆上。我觉得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甜美的教导，就是把这样的奉献摆在个人的奉献包里面。你不是当着他的面直接爱这个钱给你使用，不，我们是摆在奉献包里面，在这个人包上填上你有负担的圣徒的名字，放进主所感动你在祷告中寻求一个数目，把它摆进奉献箱里面。那负责开奉献箱弟兄们就会合适的转交到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手上，他也不知道是谁给的，但感谢主这样甜美的服侍就让他一面顾到他的需要，一面也将荣耀能够归给神。感谢主。刮胡三讲到为主在全地的工作而摆上，为着全时间，为着海外开展，或者是像近年有时候有一些天灾，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感谢主，我们的财务也能够摆在这样的交通中，顾到各地的需要。谢谢主，我觉得很喜乐，在年节过后，大家领完年终，领了压岁钱，手上有一些财务的时候，主这样把这样的话及时的摆在我们的身上，认识我们不要被这些财务所霸占了，不要想这些钱用在哪里，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次序，看到这些财务是要能够为神所用的，我们需要借着复活的大能，有着属天的观念，合适的面对我们的财务。感谢主。那我们接着再请弟兄有交通。
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那很快我们哥林多前书已经到了尾声，也到了使徒对于哥林多教会十一项对付的最末了，受到收集与馈送。那主要是在钱财的事上，使徒来帮助圣徒如何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也是接续他对付复活之后，那生命读经有一段话我觉得是这篇就是属灵面的一个总结。生命读经752页这边说，我们已经看见这封书信的后半段论到关乎神行政的五件事， 宇宙中的头、身体、恩赐、复活以及财务，神的行政需要正确的座头，为着要在神的座头之下执行神圣的行政，就需要身体。如果身体要执行神的行政，身体上所有的肢体就需要有恩赐来进攻用。因此我们看见神的座头、身体、恩赐和能力，不仅如此，还需要全能力量，这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使众肢体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来进攻用，好使身体能够运行在神的座头之下执行神的行政。本当末了的一项金钱与财务乃是一项试验，试验我们活在复活的生命里多少。好，感谢主。这第一段话在生命读经里的分享，我想是针对末了五项论到神行政的对付这几面，从座头、身体、复活、恩赐那到末了借着我们面对钱财的态度来验证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复活里面在复活里我们才能信靠神，不看外面的环境不然你都知道这边特别刚刚弟兄也提到对基督来说末了的仇敌是死，对我们来说末了的仇敌就是马门对付钱财是很实际的一件事因为钱财摸到我们的生计，摸到我们的生存那钱不是万能那有的用作这个没有钱啊却万万不能所以钱财摸到生计就摸到我们这个人最关键的东西我们若是愿意给说出我们这个人在复活的生命里对神有一种的信靠，有一种的高度，那我们若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都能够见证我们常常要抓住这一些的资源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存续，没有办法这个生存所以末了在钱的事上它是很现实也很务实的一件事摸到我们是不是正在复活的生命中。那当然另一面就是当时的时空背景，若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在格老丢年间耶路撒冷和犹太地是遭遇饥荒的那犹太的弟兄们是在比较困顿的环境里面使徒们借着他们在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往来，那在物质上他也把这个财务的需要在这个交通往来中把大家带进基督身体实际的建造里有缺乏的借着有富裕的这个召会能够把一些物质的需要供给给有需要的地方。我想这是一份其实是一件非常甜美的图画一面在这里借着使徒的对付帮助我们对钱财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七日的第一日在复活中我们要把我们的昌盛拿出来另一面这样的丰富是用在基督身体的中间用在缺乏圣徒的身上所以这个馈送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召会也得着在众召之会之间物质上的帮助跟祝福这个旧的钱财好像是一个大家觉得谈钱好像低俗了但是钱财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摸到我们的心，摸到我们向神的态度借着这个帮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同来蒙恩。所以感谢主整个灵前十六章末了在这一段就特别有意义。感谢主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那十六章的一到三节就是我们提到对付这个钱财收集与馈送的这几句话那四节到九节就是使徒说到他愿意想要去见见哥林多人虽然他在整卷书里面对哥林多教会在爱里有一些严厉的说话严厉的对付但从四节到九节看见他有一个意愿想要去看看他们那当时他在以弗所召会他应该是他第三次行程的后段在以弗所三年之久因着听到哥林多召会这样的情形他的爱里写的这一封书信那也感谢有这一封书信对我们现今召会生活的圣徒来说都是很好的帮助所以十六章七节说我不愿意只是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所以读到这里就发现保罗的心虽然在以弗所但他是还是挂念着在哥林多的圣徒所以他不只是去看看而已不是只路过见个面而已 他盼望与他们同住几时。也许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哪篇我们被归正了，被帮助了，甚至我们去帮助了我们所服侍的人。那在这些对付帮助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点的尴尬，但是这句话就说出它里面对圣徒有一种真实的爱，真实的关切。那同住几时，盼望给他们更多更实际的帮助，更多实际的交通。当然当时的环境并没有那样的允许，所以八节说，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感谢主，真的是看见神与他同在，在那里有宽大的门，当然一面有神的祝福，外面一定也有仇敌的反对。那使徒在众召会中间，他是一个全然为神摆上，真正关心到每一个召会的情形。虽然身在以弗所，心也在哥林多，那他盼望若有机会，都能够跟圣徒来在一起。那我觉得每次读到使徒书信的每一卷的末了，看见他在这里跟这个所服侍的这个召会在这里分享他心境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好，那后面16章的十节到24节的末了，就看见使徒的嘱咐，还有他的问安和警告。那每卷书的末了这些话都是实际的，也能够看见他的心情，我刚特别提到。那十节到十八节是使徒的嘱咐，就是我们纲要的第四大点。这边大概有三个的面向，一个是关于他众召会中间的同工，从这段话来看见使徒跟同工们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看到关于信仰这一面。第三关于信徒之间的往来。感谢主。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经节他这边十节的16章的十节到十八节，十节到十二节就看见使徒和同工们之间的关系，他这个亲切的嘱咐。十节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但你们要送他平安前行，使他可以到我这里来，因我正等待他和弟兄们同来。我想这段话就可以看见保罗对于他年轻同工的一个关心跟关怀。那他也特别交代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不能藐视他。我想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同工，我不知道今天去里面假设一个年轻的弟兄爱主服侍主的弟兄来，弟兄姊妹怎么来看这一个年轻人。那尤其哥林多人是满了这个崇尚这个智慧与哲学。那所以在他们的复杂的心思里保罗就不太放心他差遣一个年轻的同工去目的就代表保罗在那里服侍供应他们供应当地的召会。但是保罗也担心哥林多城信徒的不成熟可能会藐视轻看这位年轻的同工所以这边特别的提醒提醒他们需要记住这书信里面的许多的教导要他们需要注意爱注意那个要在爱中行这个是最大的恩赐不要只在于外面那一些所谓的智慧跟哲学对于这样的同工他们需要尊重需要顾到。那另一面保罗也盼望提摩太能够再回到他那里与弟兄们把哥林多教会那里的好消息各样的情形和他有真实的交通。所以这两句简单的交代嘱咐就说出他关心他的同工关心他们弟兄们配搭的情形这是一幅甜美的图画感谢主。好那我们再看到十二节他特别说到至于亚波罗弟兄我再三的劝他要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几次又有机会他必去。论到提摩太他也论到亚波罗。那亚波罗这个名字我们就不会陌生了。那这边说还有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前段我们也有特别提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让他生长。 啊，所以亚波罗是一个有能力能够在这里牧养召会的一个同工。那哥林多信徒呢在这个之前对付分裂的事上，就可以看见他们对于这些服事主的人之间，哥林多有偏爱，这个偏爱产生分裂。所以那时候我们记得读到他说，我是谁？是属保罗的啊，是属亚波罗的啊。那因着他们好像在这里有一种的选择就容易让召会有一种的分裂。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不同的高度他不因哥林多人的这个偏害，他和亚波罗之间就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他在这里他说，我再三的劝他那保罗知道哥林多人喜欢亚波罗但他在这样的事上他并没有任何的芥蒂或嫌隙他鼓励亚波罗也要去看一看在哥林多的弟兄们但亚波罗的回应是他现在也不愿意去即使有机会他也必去说出他们同工们之间他们在灵里都是自由的那他们也表明对主的工作彼此之间没有实行任何的控制他们是在一个和谐的配搭里面在主面前照着个人的意愿在那里有寻求那另一面也看见保罗的度量不因哥林多人的偏爱因着他们之间有分裂的情形对亚波罗有任何的感觉和问题他还是率直的在这里劝亚波罗能够有机会到弟兄们那里去所以感谢主从提摩太和亚波罗这边对话里面就看见使徒们的这个交通他们是在一个义里面是一个爱里面在对彼此真正的关怀跟爱心里所以感谢主从这一段问安就看见同工们之间的关系跟互动也看见基督身体中甜美的义好十三节这边说到你们要警醒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阿们不仅嘱咐同工们那他也嘱咐这个哥林多信徒对于同工的态度同工们之间还有嘱咐哥林多信徒要在信仰上站立得住感谢主那不要做要做大丈夫相对就是提醒他们要在生命上要长大要成熟要有分辨力那林前十四章二十节那边说在领悟性上领悟上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像以弗所那边说我们是小孩子就会为教训之风所摇来摇去所摇荡那这个说到小孩子就是说在生命上是不够成熟的那容易因应的一些不同的教训被带偏岔出了使徒的教训那我这边尤其是在有没有复活的异端上所摇动那读整个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见使徒们的见证都集中在复活这一面我想在当时主才离世升天不久所以对当时的召会来说复活的真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确信跟加强那在当时这些不同的教训会导致圣徒在信仰上迷失方向所以感谢主我们需要借着这一连串的交通话语帮助我们对真理有真实的认识那我觉得今天在现今的召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渴望自己在生命里长大做大丈夫要刚强要站立得住尤其我觉得在末了的世代那很多的言论很多的这个思想都掺杂着充斥着很多荒谬的事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有时候不太好分辨有时候真的需要回到主的话上得着真正的帮助所以感谢主使徒在这里关心他们在信仰上要能够坚定那第三面在这一段话里面也特别提到16章14节凡事你们都要在爱里做那我觉得这是圣徒往来之间最好的一个基础就是需要在爱里面我想爱是全德的连锁那我们若没有爱我们不过就是人为的组织那即便保罗在这里向着哥林多教会说了那么多严厉的话那也是在爱里面说那我们也需要在爱里面来听那感谢主尤其在教会生活的很多实行里面我们若缺少爱会有很多的摩擦会有很多的嫌隙会有很多的感觉我们真盼望我们都在爱中被充满 好，另一面15节到18节保罗也在这里推荐弟兄姊妹们，也推荐他的同工。15节这边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盖亚盖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委身服侍圣徒，我劝你们也服从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种的推荐，这样服侍的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盼望能够顺服他们，能够接受他们的带领，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榜样，委身服侍圣徒。17节，我因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盖古的来临而喜乐，因为你们的不在所致使的短缺他们都补足了，他们使我和你们的灵都畅快，这样的人你们务要赏识。阿们。觉得是何等的一个推荐在这里介绍这些圣徒，这些同工们他们是在爱里面他们是在委身服侍的榜样中这样的人同劳同这样的同劳劳苦的人，我们需要在爱里面敬重他们。那他也盼望这一些同工们也能够借着在当地教会的服侍再回到他面前跟他有交通的时候能够在喜乐的灵里面能够把一切的丰富给补足。18节刚刚提到说，他们使我和你们的灵都畅快，这样的人你们务要赏识。这边提到灵都畅快，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今天说到我们在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面，我们和圣徒的接触和关系必须是在我们的灵里，并且是借着我们的灵，不是在我们属魂的情感里，也不是借着我们属魂的情感。我们都知道我们若只在魂的情感里面这有一天我们的来往我们的友谊可能哪一天都会变质都像掺了蜜的一样东西一样，有一天也许会发酵。若是在灵里才是对我们最好的帮助跟提醒。唯有在灵里我们才能够警醒，才容易在生命里反应。不然在教会生活的往来中我们这么密切，那我觉得这些情形都会产生一些的摩擦。那我读到这里就觉得说，感谢主，保罗在这里不仅在爱里劝诫哥林多信徒也在灵里劝诫他们。那今天我们的往来若不是在爱里若不是在灵里都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误会产生没有建造的情形。所以借着这10节到18节这简单的这一些嘱咐提醒跟交代，就看见他和同工们之间的关系他和圣徒们之间的关系他真是一个把弟兄姊妹怀揣在心中的人他真的是徒保罗真的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后面我们再进到这一篇最末了16章19节到24节，也就是纲要的第五大点，使徒的问安与警告。那19节这边说，亚西亚的众召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中的召会在主里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们都问你们安，你们要圣别的亲嘴彼此问安，我保罗亲笔问安。我想所有书信最甜美的就是这个问安。那这样的问安是一幅基督身体生活实际的图画不仅在使徒和同工们之间，也在他们和众召会之间，使基督的身体得着真正的建造。这边说到的亚居拉和百居拉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当时以弗所的召会是在他们的家中有聚会的。那么同样这对爱主的夫妇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召会也是他们家中有聚会的可以从行传的18章罗马书16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家是打开为着基督与召会的。那今年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走在真牌真据的路上我们要开家路牌在家中的聚会开的家能够成为这个爱光圣义的供应站成为属灵祝福的出口。所以感谢主这一对爱主的夫妇保罗在这里在以弗所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就说到他们也与哥林多圣徒之间有这个问安的连结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一地的服事 也都是向着全地的，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样的彼此问安，把我们带进这实际的建造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服事不是孤单的，不是只有我们开家在这里服事，借着使徒的交通，我们在这里外地的圣徒都有许多的连结，都有许多的相调，感谢主在这段时间，北投接待许多外地来的圣徒，那我觉得这样的接待相调交通，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实际的建造里，虽然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样的方便，但是借着问安，也连结在这样的交通中，所以我觉得使徒，他保罗不是单独的，他是有配搭的，在这个配搭的感觉里面，把问候带给彼此。好，那我们再看到16章的22节，这边有一句就是一个提醒与警告的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诅的，主来了。这句话我觉得读到这里可以看到纲要的这个第二重点的括弧一，爱神使我们成为蒙神赐福的人，有分于他所命定为我们所预备过于我们所能领略的神圣福分。括弧二说，不爱主使我们成为可咒可诅的人，被分别出来遭受这咒诅。这边的可咒可诅说出来，被分别出来遭受咒诅。那这句话是何等的严厉啊。那我们爱神就有神的赐福，有神的一种生命的一个保守。但另一面我们都不爱主，他们说被分别出来遭受咒诅。这是何等的提醒，也是对我们还是一个何等的告诫。那真的我们能见证爱主是最上算的。我们这一生若是在神面前有点的价值，在于我们爱他，我们愿意来侍奉他，为着他的召会。那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榜样。虽然在这封书信里面说了这些话，但你要知道能说这样的话其实是相当出代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得罪人，没有一个人喜欢跟别人过不去，但是因着爱主爱召会，他的爱里帮助他的圣徒，所以感谢主。那这一段话我读到也就像摩西在生命记里面，他是呼天唤地的做这些见证，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成名在以色列面前，像老摩西一样，把生死祸福摆给我们看，务要我们拣选生命。那保罗在这里不仅是要我们拣选生命，更要我们要爱他，要爱主，这是我们人生最上算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爱主，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真的就没有太多的价值。求主真的是借这些话帮助我们。好，那后面23节24节，愿主耶稣的恩与你们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那感谢主，这个末了常常论到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还有圣灵的交通，在多卷书序末了都把我们带到这样三一神的这个赐福里面。那这边说恩典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将复活里经过过程的神带进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那这里特别在整卷书的结束，它不是结束在恩，也不是结束在交通，它是结束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那这一点是特别不一样的。这里的爱不是天然的爱，乃是基督里的爱，在复活里的爱，也是神的爱。感谢主，在14封书信中只有这一封书信结束在这爱的话上。我想为什么用爱做结束呢？我觉得这是它里面一个心情最终的一个表明。因为这卷书有许多严厉的对付跟责备。那我再说这个责备是他忠信诚实率直的表现，一点不耍手腕。那主尊重他的对付，使哥林多人接受他的责备，并且悔改得了益处。那我们可以从灵后的一些保罗的发表就可以看见他这样的交通是有功效，这样交通是有神的说话。那所以在这里他把爱摆在这里，就说到即便还是这样讲但还是爱我们就是爱你们，就像父母对儿女有了严厉的责备至终结束的时候还是要抱抱他摸摸他这都是一个爱的表现。 那我觉得我们跟圣徒之间的关系往来啊，是要在爱的基础上啊。若不是在爱的基础上，没有必要说这些严厉的话啊。所以啊，这卷书的末了啊，是特别有味道啊。虽然有对付，但这些对付啊，成了我们现今教会生活很好的提醒。也借着这些对付啊，让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面，正确的真理是什么啊。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和圣徒之间的往来，我们在信仰上，在神的行政里面，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该站在哪样的位置？这卷书实在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户，也开了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我觉得感谢主。有人说这个好像哥林多前书啊，很多消极的光景啊，好像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啊，甚至也提到粗鄙的罪。那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实际的情形。那感谢主，也因着哥林多教会他们这样的情形或复杂的情形让使徒有机会向他的众教会来说话。神也借着使徒把他神圣的真理启示出来。那我觉得末了的结语跟结束讲到这个收集跟馈赠馈送就摸到钱财，很务实的一件事那我觉得不是抽象的，是很具体的因为我们的钱财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的钱财啊，是在复活里为着神，为着他的家，为着缺乏的圣徒，为着教会生活的需要另一面借着问安借着这样的推荐嘱咐跟交通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所以感谢主这卷书是一本美妙的书，帮助我们如何在现今教会生活里面有好的操练愿这样的话真实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末了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求你来加强我们借着使徒的交通让我们清楚的认识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当怎样操练我们更需要在复活的生命里来实行这一切将我们所有的所得的昌盛，我们的富余，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圣徒的需要，有更多的摆上我们更在教会生活的实行中，需要在爱的基础里彼此往来，更要在灵中有交通，有连结，在基督的身体里有真实的建造。愿你祝福我们，祝福这样的话语，就让我们在借此得着帮助。阿们，感谢主。